吹哨人爆，于朦胧未火化，暗网传于朦胧已成标本，于朦胧经纪人要逃。中共间谍逮捕激增 50%， 美国国防情报专家谈应对策略。英伟达 CEO 身边女子涉共谍，助中共转运 AI 晶片。中共战狼再出手，大闹巴基斯坦被驱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于朦胧案件持续燃烧，10月16日网上传出一位自称是启浩艺术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爆料说受不到良心的谴责。他说于朦胧那个干净的温暖少年，他没有被火化，没有被安葬，他到现在为止还好像一块被遗弃的冻肉一样，被囚禁在那个阴暗的冰冷的不见天日的地下魔窟里面。而宝格丽和启浩的同步停业，就是他们完成尸体处理和证据掩埋的黄金72小时。他爆料9月11日大概3点几，严世杰红砖艺术馆的馆长亲自带人将于朦胧从地道里面运过来。当时他身上只是盖了一块黑色的布，脚踝上全是紫色的绳印。他们直接将于朦胧送入地下的第四层，是档案冷库，他就在14号冷库里面。那个冷库是独立的，需要3把锁匙和馆长严世杰本人的红膜才能够打开。所有工作人员都被下令，任何人不准靠近 B4 层，违反者后果自负。宝格丽那边出事之后，第二日就停电了，说是内部装修，我们这里也跟着闭馆了。两日，严世杰带着一群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在 B4 层逗留了整整两日两夜。他们出来的时候，我闻到了一阵非常浓的福尔马林和消毒水的味道。求下你们快点想办法，因为他就真的要变成那样东西了。他强调这个已经不是猜测了，这个是指控，是一个被良心和恐惧反复折磨的内部人向我们所有人发出的最清晰亦最绝望的求救信号。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报道了于朦胧遗体的照片，那个照片就是疑似放在冷库的照片。今天有网友爆料说是一位医生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日前有网友捉到凶嫌之一的田海蓉宣传自己的火种这部片的时候，不小心脱口而出讲成了活体，引爆网络。根据资料，于朦胧事件里面的田海蓉亡夫除名的公司就是做人体标本的，所以这个可能是田海蓉的真正的本行，令人细思极恐。此外，10月16日 YouTube 博主财经冷眼在节目中发布了一个大陆网友的爆料。这个网友透露于朦胧案的其中一个嫌疑人曾经发过一则惊悚的帖子，之后又立即删除。这个帖子出现在一个需要特殊软件才能够登录的国外加密论坛里面，经过网友的追踪查证，发现他的 IP 在日本东京。这个网友表示原帖的内容是以一种夹杂着英文、日文和中文的非常混乱的语言写成的，充满了吸食毒品后的那种癫狂和兴奋的状态。网友整理出其中较为关键的内容，他们还在搞什么荷里活请愿，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于朦胧根本没有被火化，他妈妈带回去的不过是一坛我们为他精心准备的工艺品。真正的他现在很安全，亦很完美，比活着的时候还要完美。我们的北川医生用上最先进的生物塑化技术，将他生命最后一刻的那种恐惧和不甘完美交织的表情永久地定格了下来，那个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艺术品。想看吗？去北京的启浩艺术馆，就在那个不对外开放的地下私人藏品室里面，你们足够幸运的话或者能够看到它。不过你们可能需要一张特殊的门票。哦，是了， Kimmy 乔任梁亦在那里，你们现在是邻居了。 呢個帖喺發出唔到5分鐘之後就被刪除咗，但呢個截圖已經傳遍咗成個外網。有網友表示，報導一下嗰位日本醫生啦，佢好似好想紅。據網友爆料，同於朦朧進行剖腹手術嘅外科醫生係個日本人，名叫北川孝雄，而啟浩藝術館嘅建築設計師亦係一個日本人，名叫安藤忠雄，佢係北川孝雄嘅哥哥。安藤忠雄喺中國嘅設計作品主要係展館類建築，呢類建築屬於文化文物保護政府公益類項目，一般主管機關是國家科技文化文物部門和當地政府。2009年，安藤忠雄因為癌症切除了5個器官並進行了換器官手術，他可能因為工作原因和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方政府的領導有交集，並參與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事件。網友猜測他們兄弟兩個可能成為了一些換器官、獻祭、人體塑化標本等生意的國外客戶或者中間人。自從於朦朧事件之後，擔任於朦朧經紀人那個被認為是職業打手的道強似乎一直行蹤不明。日前有網友提及道強疑似要離開中國，有人提到如果他出國甚至是來到台灣，可能亦會面臨到挑戰。依家嘅消息仲未經過核實。台灣時間17號，恩師孫德榮喺台灣板橋新月會館位於朦朧舉行安寧收魂法會，吸引上百名 fans 現身悼念，線上亦有20000多人在線觀看，現場氣氛莊重嚴肅。有現場 fans 驚訝咁發現，晴朗嘅天空竟然突然出現彩虹，包圍住法會會場，之後更出現類似人面嘅雲，有好清楚嘅鼻同埋嘴、眼睛，仲有眼睫毛，接住轉變成巨大嘅魚嘅形狀，令眾人驚呼連連。有網友表示，彩虹一般是高僧圓寂才會出現的。台灣民族專家廖大月表示，出現彩虹代表得到了最高境界，並說真相很快水落石出。現在位於朦朧聯署聲援已經達到475000人，正在快速進入500000大關。有網友表示，周邊連親共的友人都變了，聲討極端政權去聯署。一個於朦朧可以顛覆大家對中共的想像，真是不可思議。人到中年，你覺得代謝慢了下來嗎？吃得不多，卻總是覺得沉重。這個是身體在提醒你，代謝需要幫助。由著名自媒體人江峰代言的代謝寶，支持健康代謝，幫助營養更好吸收，令身體保持輕盈，運轉順暢。台灣 GMP 認證製作嚴選天然草本，每日2次，1次3粒，上健康520網站就能夠開始給代謝加把勁。
代謝寶給我感覺更有精神。
這個禮拜，川普總統和 FBI 局長帕特爾等人共同宣布了代號為夏日熱浪行動的執法成果。在這屆政府執政的7個月內， FBI 在打擊中共、伊朗和俄羅斯間諜活動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其中中共間諜的逮捕和起訴的數量增長超過50%。帕特爾稱讚這個是美國歷史上最為出色的執法成績。美國國防情報局前官員尼古拉斯·埃夫蒂米亞德斯對本台記者表示，中共間諜活動在擴展，手法亦發生了變化，針對關鍵基礎設施、海外華人社區、外國政治機構，比如英國議會、美國政治機構的活動顯著增加。埃夫蒂米亞德斯說，並不是中共的間諜手法、技巧或者行動特別高明，但他們數量龐大，而美國的反間諜能力和執法能力已經遠超世界上其他國家，但仍然不足以應對這些。真正的問題是中共的國家情報法，他們可以命令任何公民進行間諜活動的能力，這個是他們的策略，這個使得任何人都可能為中共收集信息。之前霍士報導大量中國軍齡男子偷渡美國，埃夫蒂米亞德斯對這個表示， 拜登政府冇对入境人员进行详细嘅询问，佢哋唔知道呢啲人系边个，具体数量人喺边度，佢哋唔希望收集呢啲信息，所以我哋完全唔知道呢啲成千上万涌入美国嘅人系边个，因此我哋唔知道佢哋同中共嘅情报机构有乜嘢关系。埃夫蒂米亚德斯个人认为，呢啲人同中共嘅关系并唔多，因为对于经济间谍活动、知识产权盗窃、技术盗窃、军事机密获取，中共有太多其他方式可以实现呢啲目标，已经有数十万人喺呢度，中共可以随时调用佢哋。此外，埃夫蒂米亚德斯对呢个月大纪元总部收到未知白色粉末，同神韵过去一年中受到140几宗炸弹威胁表示，呢个就好似中国共产党嘅好多行为一样，佢会创造有利条件，令人们进行间谍活动同跨国压迫。我哋已经睇到佢哋指使人们去骚扰他人，呢个绝对系存在嘅，已经有人因此被捕入狱。但中国共产党仲创造咗一种环境，奖励嗰啲做出呢类行为嘅人，呢个就催生咗一群愿意做可怕事情嘅人，比如威胁海外华人、电话恐吓、炸弹威胁、身体暴力，只系因为呢个能够令佢哋喺中国共产党内部获得更好嘅职业地位，所以佢哋实际上系喺度采取一种全社会嘅间谍策略。埃夫蒂米亚德斯仲提到小粉红，佢哋唔愿意离开西方，享受呢度嘅自由，但系会做好多事情嚟证明自己对共产党嘅忠诚。其中一啲行为相当严重，呢啲系美国执法机构同全球执法机构必须严肃处理嘅事情，针对中共泛滥性嘅间谍活动。埃夫蒂米亚德斯表示，普通人可以做好多事情嚟压制呢种情况，比如公司可以向州级机构报告中共对其提出嘅要求，各机构应该接受培训，了解中共策略。如果有学生公开谈论佢哋从中共大使馆得到嘅指示，比如去参加抗议活动，呢个系非法嘅，只需要有一个人举报佢，调查就会开始。此外，佢仲建議喺美國簽證申請表上應該增加一啲教育內容，詳細解釋嚟美國從事間諜活動、搞破壞及竊取技術嘅後果。然而，美國應該制定一系列懲罰措施，偷咗技術就永遠唔能夠乘坐美國航空公司嘅飛機。呢個名字會被通知俾所有美國盟友，如果被發現旅行，將被引渡返美國。埃夫蒂米亚德斯认为，中共嘅胁迫行为喺度不断向前推进，唔单止喺美国、加拿大，甚至丹麦，嚟自中共嘅呢种压力系全球性嘅，因此需要全球性嘅回应。呢个唔单止需要个人、政府嘅行动，仲需要联合行动嚟保护海外嘅人。一个国家有责任保护自己嘅公民，但我哋喺呢方面都失败咗。中共一直喺度积极针对海外人士实施跨国镇压，呢个系我哋需要纠正嘅事情。近期有媒体披露，英伟达 CEO 黄仁勋身边有一位神秘嘅亚洲女子，疑似通过一家叫做美格速嘅新加坡公司，从英伟达购买大量晶片，再转运到中国，以规避美国嘅晶片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同新加坡当局已经展开联合行动，调查呢间公司。不过英伟达回应话，呢间公司符合相关法律，冇发现转运证据。据媒体报道指出，一位名叫爱丽丝王嘅女子，旧年同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共同出席咗一场喺台北嘅 party。仲坐喺佢身边，爱丽丝王嘅中文名叫王乐，曾经担任美格速嘅董事总经理，现在已经卸任。美格速成立于2023年，原本成立于深圳嘅游戏以及云计算公司第七大道喺新加坡成立嘅海外业务分公司，后嚟剥离出嚟并改名为美格速，而第七大道嘅股东包括中共中央及地方政府。喺加入美格速之前，王乐曾经喺上海一家基金担任执行董事。呢家基金投资过第七大道，而且同多家国有企业有关联。 2023年，美格速在马来西亚成立子公司，迅速采购了近20亿美元的英伟达高端晶片，其中大多数是通过中国浪潮集团美国子公司购买的。而浪潮集团曾经因为向中共军方提供技术遭到美国的制裁，这些晶片被送往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数据中心，而此为中共企业提供远程服务。如果美格速仍然是中国子公司，这个可能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美方现在正在调查。英伟达方面辩称，他们认为美格速属于新加坡企业，经过审查符合法规，他们说没有发现晶片被运转的迹象。今年2月，新加坡警方逮捕了9名嫌疑人，包括几名中国科技公司的高管，他们被控对 AI 晶片服务器的去向提供了误导性陈述。还记得中共战狼网红由头四六分吗？2023年他曾经在日本大闹一间中华料理餐馆西太后，最近他到巴基斯坦旅游，结果这一次踢到铁板，直接被当地人围攻。由头四六分在近期发布最新的影片，表示自己到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旅游，不过在当地他自称遇到一位男仔对他讲出对中国人带有歧视性的话，于是由头四六分追赶辱骂这个男仔，要求对他道歉，期间动作粗暴，旁边巴基斯坦大人看到状况之后立即上前查看，先是安抚由头四六分，要他不要跟男仔计较，不过由头四六分坚持要男仔跟他道歉，随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影片发酵没多久，由头四六分晒出微信截图，指国家部长令巴基斯坦驻中共大使馆官员联系博主，要求删除影片。由头四六分表示自己不会主动删除，并呼吁网友保存。有网友分析，影片断章取义，这个是剧本，给当地人一些钱演这样一出戏，发在国内视频号上面博流量。有个叫姚前多的亦好火，专门到南亚、中亚去拍这种影片，这个是个外党新赛道，一般人不会去巴基斯坦，而且去了被闹，刚好有人全程跟拍。一个认知正常的成年人不会在意一个儿童的无知，即使要沟通亦要跟对方家长直接交流。还有网友说，巴铁指的是中共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好铁，这个是典型的官方立场，跟这个中国居民无色配道是很正常的，破坏中巴关系，这个网红危险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